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这是接着昨天晚上我们提到，从第一节到三十节，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为门徒洗脚之后，耶稣接下来开始有一段的讲论。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然后念到第三十五节的时候，我们一起念。三十一到三十五节，第十三章。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三十五节一起来，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好，我们先做个简单的祷告。主，我们再一次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两三天当中，在这个地方能够有这样一个聚集。特别当我们要学习你所教导我们、所吩咐我们彼此相爱这样一个命令的时候，愿你的灵充满我们，也愿你自己从天上来的爱充满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知道人间的爱是那样的有限、那样的贫乏。我们求你的圣灵也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不但明白，也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三十一节说，他既出去，那边的他不是别人，就是要卖主的犹大。因为在前面那一段三十节，受了那点饼，耶稣拿一个饼给他吃，这对他是一个尊重。但是犹大拿了那个饼，他立刻就出去了。那个时候是夜间，夜间我想不单是一个真正是夜间，而且是一个心灵的夜间，也就是说在黑暗里。所以当约翰写这些话的时候，他是有含义的。犹大他的心灵在黑暗中，所以他也进入黑暗里去了。所以昨天晚上我们也曾经提过，我们谈到彼此相爱，但是我们不要有一个罗曼蒂克的想法或者一个错觉，如果我爱人的时候，别人也会用爱回答我。爱的功课之所以难学习，就在这一点。你用爱心对待别人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遭到的却不是用爱心回答，却是糟蹋，却是英文叫 abuse， 滥用你对他的爱心。我们也常常基督徒有时在某些场合、某些情况下，我们很容易被骗，甚至基督徒可能傻傻的被骗，甘心乐意的被骗。所以呢，有一些人经过一次两次这种惨痛的经验以后学乖了，我再也不要去帮任何一个人。所以爱的功课不容易学习，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可能都碰过这样的情形。在路上你看到有人车祸，你停下来帮他忙，送医院，最后账单就是你，变成是你撞他了，其实我是帮忙。所以在中国大陆、在台湾都有这种情况，路边看到有人被撞车，让他死你也不要去碰他。在美国比较不会，因为我们都是用惨痛的教训，我用爱心在对人的时候，我所得到的回报却不爱心。那问题就在这里，当我们谈到彼此相爱的时候，到底在谈什么呢？耶稣所说的是一种简的、一种普通的爱。约翰福音里面啊，他常常提，没有错，约翰甚至被称为爱的使徒，约翰绰号叫爱的使徒。那我们今天晚上跟明天会看到，约翰除了写约翰福音，还写了三封书信，叫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他常常用爱这个字哈。单单福音来讲，如果比起马太福音、马可福音或路加福音，整本书都会提到耶稣谈到爱的事情，不过没有一本书比约翰福音讲的多的。约翰用爱这个字用达四五十次之多，他用的次数是派加马可加路加三本书加起来还没有他一个人多。可是约翰他有一个号，耶稣的门徒当中约翰有个绰号叫做雷子。 如果中国人知道雷，如果你的绰号叫雷公，大家都知道你是什么的，雷公，他是这个人火爆的，他是有一次很火爆，因为有一次耶稣跟他的门徒经过一个村子，是撒玛利亚人的村。撒玛利亚人是什么人呢？用现代的时空背景来讲，意思就是像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的村子去了，到约旦河西岸 West Bank 打得要死的地方去了。所以耶稣进那个村子的时候，那个村子的人看他们是有人，而且朝向耶路撒冷而去，所以呢，那个村子的人不接待他们，意思都不给他们吃，不给他们住，那当然就等于是他们走了很长的路，没有地方可以休息。约翰脾气就发起来了，他跟他的哥哥雅各人，个人就对耶稣说，主啊，你要不要我们到请神差遣者烧毁自己跟所有。哇，耶稣就，你不知道他们在说。那那个地方就提到约翰有个绰号叫做，就知道他的脾气。可是这一个雷儿子还却成为使徒，奇妙的事情，这样的人还有爱吗？可是后来他成为使徒。可是圣经上所说的爱却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爱，不是昨天晚上我说过有一种爱是一种软绵绵的爱，这是今天在所说的爱，今天歌星在唱歌爱来爱去的爱，都是这种爱，这种爱好像空中的云一样的，今天刮风明天下雨，今天我爱你，明天我爱另外一个，这不是圣经当中所说的爱。圣经上希腊文有好几个字叫形容爱这个字哈，那么约翰福音里面最常用的一个字叫做 agape， agape 这是一个特别的爱。那通常用的一个爱叫做 phileo， 这个 phileo 英文里面 phi 开头的字都是爱的意思，那种 有一种怪病啊，病态的人就是喜欢孩子，那个字也是 phil 开始的 phil， 那个字就是希腊文里面的 phileo， 那么 philadelphia 这个字是 phileo 爱加上 adolfo brother， 是 philadelphia 费城弟兄相爱，我们的中文圣经翻译成叫做菲拉铁菲，启示录七个教会有一个叫做菲拉铁菲教会，弟兄相爱的教会。不过你去今天的 philadelphia 不要搞错了，那边不会有人爱你的，你到了当趟可能搞不好有人揍你抢你都有了。 Phileo 这是一般的友情的爱，是有来有往的爱，你爱我所以我爱你，叫 Phileo。 Agape 的爱是一种神圣的超越的爱，你不爱我我还是爱你，你不喜欢我我照样爱你，甚至妈妈看到孩子不乖打他屁股的时候，这叫做 Agape 的爱，因为他不乖所以要揍他屁股，因为什么？爱之深则之切，你老婆骂你的时候也是爱之深则之切，捏之痛所以不要以为圣经上所说的爱是一种软绵绵的爱，那真正说起来圣经当中所说的爱，甚至我们提到弟兄彼此相爱的时候那种爱哈，如果爱不带着一种牺牲舍己跟让你痛的时候，那就不叫爱了，那只是感觉。圣经当中所说的爱从来不是那种只是一种有来有往的，好像我这样做了我会得到一个好处的那种叫做爱，不，圣经上所说的爱常常是一种牺牲，一种舍己，是一种痛苦，是一种不容易的。所以耶稣爱犹大，拿个饼给他，犹大吃了这个饼就出去卖，出卖耶稣了。如果是我们，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也没有未卜先知之能，那是不一样，耶稣都知道，可是这一个人却是吃了耶稣的饼出去就去出卖耶稣。但是31节在犹大出去以后只剩下11个门徒了，耶稣开始正式他的讲论。我们常说哈，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要死以前所说的话都是很好的话，都是很重要的话，这是耶稣最后一篇讲论。所以约翰福音我昨天晚上说过了哈，第一章到第十二章，约翰用十二章形容耶稣三年所作所为所说的所有的事情，十三章开始，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五章他讲三小时的事情， 就是在最后的晚餐，他为门徒洗脚，然后开始有一篇讲论，十七章有一篇很长的祷告，他用这样结束的。五章讲三个小时的事情，十二章讲三年的事情。可见在约翰看来，最后一个晚上那一个晚餐以及他所说的话有无比的重要性，他需要用这么长的篇幅这样详细的去记载。但这一篇的讲论却是从三十一节开始的，卖主的犹大出去了，耶稣开始说了，他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当耶稣说人子得了荣耀的时候，我们必须把我们人间所想象的荣耀跟圣经所说的耶稣要得了荣耀 要完全区分开来。我不知道 你对于说我们常常基督徒说我们要荣耀主，我们要颂赞主的时候，你会什么感觉？如果你从中国国内来的话，你一定浑身发毛的，干嘛有这种人，是或者这种神拼命要人家荣耀他的呢？啊，我们从那种环境来了，天天歌功颂德惯了哈，以后就好像倒胃口了。哪有一种人天天要人家来称颂他、荣耀他，是吧？神干嘛要这样子呢？这边有很多问题，我今天不能全部一起讲。不过至少有一件事情，当耶稣在这里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的时候，他可从来没有让你想象成说，如今我要坐在一个黄金做成的宝座上，现在我要当家了，你们就给我听着。没有，因为耶稣讲完这句话的时候，他就上十字架。他的荣耀在哪里？他的荣耀不在宝座上，他的荣耀在十字架上，他的荣耀在他的羞辱里面，在他的受苦，在他的受死的里面，这是他的荣耀。而我们以为的荣耀是什么？现在轮到我当家了，小媳妇儿熬成婆了，现在轮到我了。如果你在你的单位里哈，被你的主管欺负了好久了，现在熬啊熬，正在轮到我了，你们这些小子给我等着了。哦，你觉得我得了荣耀了，那时候就是我作威作福的时候了，现在轮到我发号施令了。你以为那就是耶稣所说的荣耀吗？那不是的。所以耶稣说，今天现在人只要得荣耀了，而且神在人子身上也要得到荣耀。一再讲荣耀荣耀荣耀荣耀，三十一三十二节一共讲了四次荣耀。他在说什么？他所说的其实就是他要上十字架。当然如果 你记得的话，在约翰福音前面一点点，十二章二十三节耶稣也说过一次，那时候他的门徒腓力带着几个希腊人去见他，耶稣就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下面就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的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死，所以耶稣在说什么荣耀？就是死，像一粒麦子一样的死，而且是死在十字架上，那样的孤单，那样的无助，那样的软弱，那个却是他的荣耀。所以首先你要先了解耶稣在说圣经上所说的荣耀是经过十字架的，是经过苦难之路的，拉丁文叫做 Via Dolorosa。 你如果去耶路撒冷观光的话，有一条路非走不可，好像你到 Boston 一定有一条路非走不可。在 Boston 的话有一条路叫做Trail of Freedom， 就是当年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他们在一个地方开会，然后走到哪里出一条路叫 Freedom Trail， 你要走一趟。不过如果你到耶路撒冷的话，有一条路你非走不可，叫 Via Dolorosa， Via Go Through 的意思， Dolorosa 是拉丁文的苦难。那个就是耶稣从被审判开始一直走出来，背着他的十字架，然后到了哥哥他那个骨肉地被钉死的地方，那条路叫做 Via Dolorosa，苦难之路，走到苦难的地方就是他的荣耀。你要这种荣耀吗？如果你知道圣经所说的荣耀的话，你说他谢了，嘿，这个我可不要，我要上十字架吗？但耶稣真所说的是人子得的荣耀，就是他要受苦，他要钉十字架。所以他说小子们呐、啊， 三十三节，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耶稣的意思是，不到两小时，我们就要分别了。两小时以后，我就要走向死亡。两小时以后，我们就不会再相见了。所以，他开始训勉他们。他说：“将来你们要找我，但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意思就是，他要去一个死亡的地方，但是他也会死而复活。然后从34节，他才开始提到说：“所以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这是他临终之言。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句话在约翰福音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在约翰也是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所以在约翰一书的里面，他也三番两次的重复会提到这句话。新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那谈到这个的话呢，我们必须简单说一点背景上的说明。第一个，彼此相爱为什么是新的命令？因为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对圣经稍微有点熟悉的话，你从旧约看到新约，如果旧约圣经你也大概知道的话，甚至不要说旧约没看过，新约圣经耶稣的生平，他在马太马可这些福音书，如果你这些书你看过的话，你就会有点纳闷，为什么彼此相爱是一个新的命令，这是一个旧的命令。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就三番两次的提到要爱邻的邻舍，耶稣引用这句话的时候，他用另外一个字叫做你们要爱人如己。耶稣甚至在他自己的讲论的里面，他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23章、路加福音第10章都一再的提过，所有旧约的教训总结起来两条最大的诫命，诫命就是这边所用的命令这个字，两条最大的命令，一条尽心尽力尽意尽心爱主你的神，第二个爱人如己。所以耶稣把整个的圣经的教训也归纳成爱人如己。所以爱是从旧约就有的，是个旧的命令，为什么是新的命令？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考，新在哪里？为什么是新的命令？第二个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这边没有用诫命，用命令。诫命命令意思是差不多的，但至少表达的是一个很强的一句话，就是说我命令你们，你们要彼此相爱。有的东西是不能命令，对不对？你能命令一个人说，我告诉你啊，你得爱他，即使你叫老公爱老婆，你都很难命令他的爱，感觉不见了。你要命令我去爱他，这个很难命令的吧？爱能用命令的吗？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让你们彼此相爱。第三个也是要去思想的，都是相关的问题。他要门徒，这11个人，犹大已经不算，如果犹大在里面，然后耶稣说我要你们彼此相爱，那当然当时可能门徒不了解，如果事后门徒了解的话，一定很多门徒跳起来，这个雷子的约翰一定跳起来，犹大我还能爱吗？他把你卖了耶，对不对？所以连犹大一起爱的话就很难的。所以犹大不在，剩11个人，11个人问题不大，对不对？约翰来说，其中有个他老哥雅各，问题不大。彼得呢？哦，彼得叫铁哥们，我们3个人同进同出的，彼得也可以。那还有其他几个，大概问题不大吧。这11个门徒，耶稣要用这么强的字说，我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有什么背景？但是如果你对圣经比较熟悉，你就知道这11个门徒之间彼此有很多冲突的，正如所有的人一样，门徒跟你我也是一样的，有人性中所有的软弱，包括争权夺利。约翰福音没有这样记载，但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载过，他们11个门徒甚至包括犹大在内吧，他们都曾经为了将来，他们知道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只是他们不太完全能够明白或者认同说耶稣要经过十字架受苦受死这条路得荣耀，但他们知道最终最后这位弥赛亚这位耶稣基督要得荣耀，然后呢耶稣没死已经在争遗产了，而老爸没死就抢着分遗产一样，他们就说将来你得荣耀的时候我们10几个门徒怎么分呢？其中最重要的是谁坐你左边谁坐你右边， 那雅各跟约翰这两个是兄弟哈，他的妈妈是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妹妹，哦，所以他们算是耶稣的表弟，所以他们就把妈妈请出来了。于是雅各跟约翰的母亲就是耶稣的姨妈，就去找耶稣了。我们中国人都很了解的，关系很重要，裙带关系格外重要。姨妈来了，然后就告诉耶稣说，将来你得荣耀的时候，我两个儿子哈，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昨天晚上我提到那个最后晚餐的时候，结果右边真的是约翰，可是左边坐的不是雅各，却是卖主的犹大。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最好的位置两个兄弟给占了，彼得第一个跳起来，那我坐哪儿？彼得一向自认为老大的啊，两个坐，一个左边一个右边，那彼得跳起来了，多马呢，腓力呢，这十个门徒每一个人也不觉得我该排到 老尾巴去了。哦，那十个人就对两个兄弟非常的愤怒。耶稣在这边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世俗人当中有做君王的，做大臣的，用权柄来好像来辖制别的人，但在神的国里却不是如此。谁为首做头的，要做众人的仆人，讲了一番道理。道理他们听进去没有我不知道，我想是没听进去，不然为什么没有人给耶稣洗脚呢？他倒过来耶稣给他洗脚，你就知道说是说了很迟钝的，跟我们一样，每个礼拜天听到听52篇，听了三年下来150篇，不听到哪里去了。所以呢，你就知道这11个门徒之间挺有矛盾的。所以耶稣要用这么强的话说，我给你们一条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连11个门徒跟耶稣同在那么长的时间都是不容易的，所以耶稣用命令这么强的字眼。然后我说过，这不是个新命令，这是个旧的，但耶稣却明明确确的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要你们彼此相爱。为什么是新的？好几个方面我们可以了解这是新的。第一个，他说什么？一个新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34节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彼此相爱。我给你一个新的模范，就用这样的方式来爱的。我现在说彼此相爱，我现在不是说你对我还不错，我对你当然也应该还过得去吧，啊，有来有往。如果你对我不怎么样，我对你也不会怎么样。如果你敢打我一拳，你等着吧，我非揍你两拳，连本带利给捞回来。那是世俗人所谓的相爱或者相恨。耶稣说，我怎么样对你们，你要彼此相待。那耶稣，我说了，他已经为门徒洗脚了，他也说过了，为首的做老大的得做老幺，你要做首的，你要做仆人，甚至为他们舍命，耶稣就这样做的。所以这是一个新的，有新的标准，有一个新的榜样。旧约里面固然谈到爱邻舍，耶稣把它解释成为爱人如己。爱邻舍是什么意思？隔壁的嘛，对不对？远亲不如近邻，这还行，因为我今天帮他一点忙，明天我家失火了，他还来帮我拨一盆水。基本上旧约的教训，爱邻舍，在犹太人的解释，邻舍是谁？就是我们犹太人。所以耶稣有一次讲到爱人如己的时候，马上一个犹太人就问说，那谁是我的邻舍？谁是我的邻居？是我应该爱他的。这话其实很简单嘛，对他们犹太人来讲，那就是犹太人。耶稣却讲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他说，哦，有一个犹太人出去了，半路上被土匪抢了，那土匪也是犹太人，抢完以后呢，被打伤了，东西被抢光了，躺在路边。然后呢，一个所谓的祭司，就是犹太人当中宗教的领袖，好像今天所谓的基督教的牧师或者一个天主教的神父，经过一看他受伤了，真的赶快跑到路的另外一边走过去，就不理他。另外一个利未人走过去了，利未人也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的，某种宗教上的来讲，走过去也没有理他。反正犹太人一个个过去都没有人理他，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走过了。我说过，那个时候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的矛盾，正如今天犹太人跟巴勒斯坦人的矛盾一样。那个人走过去了，就动了慈心，就去帮他。 然后呢把他扶上马，驴子也好马也好，然后送到旅店去，然后给他付钱，然后找医生怎么怎么。耶稣讲完这个故事以后，就回头问那犹太人，我问你，谁是那个受伤的犹太人的邻舍？他很奇怪啊，他没有问说谁是那个撒玛利亚人的邻舍，他却是问那个受伤的人，谁是他的邻舍？他说是那个撒玛利亚人，照样去做，照样去做。如果是爱，你要超越种族，超越心理的障碍。你问我什么是你的邻舍，应该去爱。那我问你，谁是爱那个犹太人的人？是那个撒玛利亚人，照样去做。这是一个超越的爱，这是 agape 的爱，这不是普通友情的爱。这样的爱，英文叫做 radical love， 是很极端的、激烈的。我们都不喜欢变成很 radical 的人。radical 意思就是恐怖分子。agape 的爱是爱的恐怖分子，爱的很恐怖的。你要知道，耶稣的教训如果放在公元前500年，300多年前吧，碰到孟子的话，耶稣会被孟子骂死的。你知道吗？中国大陆来的人，可惜你读古书读的少一点，我们读的稍微多一点点而已，而且还考试还算分数的，所以我们要背嘛。孟子骂墨子，当时有一个墨子，强调兼爱天下，就是说爱要超越等级，兼爱天下，不分你我，不分远近。孟子骂他说：“这叫做德之贼。”爱是要有分的，由近而远，爱自己人多一点。爱我妈的儿子，就是弟弟嘛，兄弟嘛，爱多一点嘛。爱别人的儿子要少一点嘛。爱同性的多一点嘛，不同性又远一点嘛。我河南人的话，我爱河南人多一点嘛，山东人也隔一点。广东人哇，那更远，何况他们还有 SARS。那如果不是中国人呢？哈，所以孟子的观念，他觉得天经地义的，爱是有里外之分的。可是我们中国古诗不是也说吗，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有一次我跟一个韩国人讲，我们都是兄弟之邦，那个韩国人呢正经八百的对我说，那先讲清楚谁是兄谁是弟。因为中国人每次说兄弟之邦的时候，我永远是兄的。我们中国人对韩国人说，当然我是兄，对越南人我也是兄啊，当然所以你就很凶啊。韩国人说，尤其我们台湾人，台湾的就跟韩国在说兄弟之邦的时候，韩国无论人口无论哪一点都可以比起来，觉得如果我做兄你做弟，哎，我们就是兄弟之邦。可是我们中国人就啊，我变老弟去了，这个不干。所以中国人的爱很明显的里外之分的，而且我们觉得天经地义的。所以圣经上的爱是的 radical 就在这里，这是哪有耶稣说爱仇敌嘛，对不对啊？连爱兄弟跟爱仇敌一样爱啊，哪能摆成一样呢？所以我说连墨子的教训离耶稣的教训还有一段距离的，连墨子都被孟子骂的样子，那耶稣碰到孟子，那就本质不要被孟子糟蹋到哪里去了。可是我们觉得爱就是应该这样子的，可是圣经中的爱不是如此的。所以耶稣给我们一个新的榜样，新的标准。但是这个新的命令也有另外一个原因，爱是需要力量的。这是个新的命令，因为有新的能力。新的能力就是说从神而来给我们一种力量，否则你是没有办法爱的。这种爱是人间没有的。孟子说的也不是100%错，他说的是没有错，从人间的爱必然有所区分，必然有所等级，而且是由近而远的。所以耶稣说我给你一条命令要彼此相爱的时候，这种爱的标准不一样，但爱的能力也不一样，来源是不一样的。除非神给我们这种爱，你是没有办法的，你挤牙膏也挤不出来的。有时候基督徒也很苦啊，如果我们不是基督徒也不懂得圣经的教训那也就罢了，然后呢是基督徒了，圣经也读过了，耶稣也说了你要爱你的仇敌，恨得牙痒痒的，恨到你了真的是倒了八辈子霉了，然后还得爱你， 啊，行了行了行了，挤一点了。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挤牙膏啊，我相信现在有80%的人不懂得挤牙膏，你要到我家去你才知道什么叫挤牙膏。我们常开玩笑，我是丐帮帮主，师母是丐婆子，她是比我这个帮主还要丐的。我们家的牙膏真的是挤啊又挤啊，挤又挤，都挤不出来了，能换吗？不能换，最后从牙膏嘴巴剪掉，你懂吗？剪掉以后你把它打开后，哦，还可以用2个礼拜，真的刮到什么都没有了。那什么叫挤牙膏？挤哦挤哦挤哦，真的是一点点都没有了。我们的爱常就是这样，挤哦挤哦挤了半天，好了，这一点给你了，你就把剩下那点牙膏这种爱给你了。我们的爱情都顶多就这么样。这是一个新命令，要有新的来源，否则你是没有这种爱的。我还记得有一年，我不记得是哪一年，在1988年89年，总而言之，在我90年奉献传道之前1-2年的时间，有一次去一个教会讲道。那当然，如果常听我讲道的人也知道，我不是说很喜欢乱讲笑话，不过有时候会讲一点笑话。我那天特别注意一下，是我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下面在笑的东歪西倒的时候，诶，有一个人不笑，哎，奇怪啊。那所以那天我就刻意多讲2个，我看看他这个人怎么样，不笑，顶多嘴巴这样，这个人有毛病。不，我到底是要讲道，我不是要讲笑话的。所以讲完道以后，我想是这个人有点特别，不过我不太认识他，一个女的。哎，可是很妙，我连讲完道下台的时候，他那个女孩子跑到我面前来找我。那我不太认识他，后来他跟我介绍他的名字，这样。那个教会我大概1年会去2-3次，不是很常去，所以不是所有人我都认识。那个教会呢，大部分都是学生。80%以上是学生，在台湾台北的那个师范大学旁边。后来他跟我介绍他的名字，然后他说他们都叫我庄哥，庄哥哥。那时候我也不是牧师，那时候他说庄哥，请你为我祷告。我说当然，有什么事吗？他说我不能告诉你什么事。后来他在讲一句话，他说我不能告诉你细节跟真正的情况，我只能告诉你要为我祷告什么。我说好，那也可以。要祷告什么？他说啊，我最近常做噩梦，不过说噩梦也好像是真的。我每次会做梦，我把我姐姐杀掉。会做这种梦？我说你是常会做这种怪梦吗？啊，不是怪梦，我连醒着的时候我都会恨不得把我姐姐杀了。哇，你姐姐？姐姐，但是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就还是不能告诉我，就是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要把我姐姐杀了？我不能告诉你，但我恨她，我恨她到一个地步，我白天想要杀她，我做梦会梦见我已经把她杀掉了，所以你要为我祷告。但我不知道她的背景，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基督徒，什么都我是不知道嘛，所以我要问她。我说 OK， 那我先问一个问题，你是基督徒吗？你信主了吗？她说我没有，我来了几个月吧，听了一些道，但我还没有信。好 ，OK。那我说我要为你祷告的是，求主帮助你，让你能够接受他，因为神就是爱，爱是从神来的，而我说的爱是一种超越的爱。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恨你姐姐到这个地步，你要杀她，但是要胜过这样的恨，只有一种爱，而那种爱是只有神能给的。你信的主，神会给你这种生命的力量，否则的话我没办法教训你。他说你也不必教训我，我知道，我从小中国人听得太多了嘛，对不对？ 你怎么会恨你的姐姐呢？你怎么会杀你姐姐呢？我说我理智上都知道的，我千不该万不该会把我姐姐杀掉的，如果把我姐姐杀了，我一生也就毁了，我才22岁。他理智上都知道，他说但是我里面有一种愤怒，我就恨不得我就拿把刀就真的就把他杀了。我理智一直挡着我不要这样做，我做梦都梦见我已经把他杀掉了，但是我怕哪一天我忍不住的时候我真的做出来了，我也就完了。所以请庄哥为我祷告。我说好，为你祷告。 我为你祷告的是求神进入你的生命里面，这是唯一我能做的。这是你要信主接受主，却不是我能够勉强的。好，然后大概我再去的时候已经隔了，我不记得是6个月或者是至少4个月以上了，反正隔了好几个月我会去，他又坐在同一个位置，那当然很自然而然的用自然的反应就会想说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那天又在讲到刚刚讲了几个笑话的时候，诶，我发现他会笑，诶，嗯 ，OK，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不过知道他会笑。讲完到了结束的时候，我正要下台，他就走到我前面来，他走到我前面来，还没到我这里的时候，我就看见他两行眼泪就要流下来，我一看，哦，一定什么事情发生了。然后他就跟我说：“庄哥，我信主了。”哦，哥，你信主了？什么时候？昨天晚上。昨天晚上有没有什么特别聚会？没有。那昨天晚上你怎么信主的？他说我一个人，我一个人在家里。那一天我对我姐姐所有的愤怒已经要到爆炸点了，我几乎要用左手抓住我的右手，我的右手要准备拿一把刀，然后我左手让让让这样，我几乎在那挣扎的情况下，最后他说我受不了了，我就在我的卧房里，我就跪下来说，我就真的就哭出来说：“主啊，救我！”我说我当我说主啊救我的时候，我就忽然间觉得我的重担就下去了，神进入我的里面，然后忽然间那个恨就没有了。他说庄哥，我告诉你，到今天我不敢说我爱我的姐姐，只是我不再恨她，但可能要很长的时间我要慢慢学习去爱她，但恨没有了。他一面讲一面流泪，我印象非常深刻。到了90年，隔一年多，我真正要现身，放下我的工作，成为一个传道人，然后去读神学院的时候，事实上内幕影像一直在我的心中。我好像有两个影像在我的面前，一方面放掉你已经做了20年的专业的工作，会想到说，在你专业如果继续再做下去，也可以做基督徒，也可以有很好的见证，同时也有很好的事业，同时也有很好的收入。我还记得1987年我去欧洲访问，一个欧洲的很大的公司的大老板请我吃饭，在法国巴黎郊区，但就在近郊区一个28层楼的大楼，还有个餐厅，落地窗看下去，远远的落日余晖的凯旋门，哇，我会觉得做官就要做成像这样，对不对？哇，他每天在这种地方上班呢，哇，我一看就凯旋门，哇，我说哎，做专业人士也不错嘛，对，做到一个程度的话，有人请你到这种地方吃饭，吃饭的时候只有我们两个人，旁边8个人伺候的，哇，我们两个就一对一的这样吃饭的，然后8个仆人在旁边，每个人都是西装笔挺这样，哎，当然有点像黑手党的样子，正经800了，哇，一部那个景象就是说我要失去的是那个，另外一幕景象有一个姐妹，当那次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她了，已经10几年了，我不知道以后怎么样，但我深信神既然在她身上动工，我相信神会继续成全她的工作。另外一幕景象就是，如果神的恩典临到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工具，成为他的管道，能够把福音带给别人，以至于让别人的生命有改变，即便是只有一个人，我会觉得那值得。比我再拿20个专利，比我再到任何一个地方这么高级的餐厅，在那种所谓的荣耀的环境里面吃个饭，我想还是更值得的。但是我也很清楚的看见一件事情，神的生命会给人一种新的爱的能力，使你能够爱你不能爱的人。人的爱是很有极限的，我们没有办法爱某一些人，我们没有办法爱某些人为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然后那种伤害你可以轻而易举的放掉。神的爱是一种超越的能力，所以耶稣说，就是给你的新的命令，因为我给你新的榜样以外，我也给你新的力量， 否则我给你一个你永远做不到的一个标准在这里，多累啊！我们有太多的标准是我们永远做不到的，你再给我一个爱仇敌，哇，这么高的，我们平常的孔老夫子教的那一套我们已经都做不完了，你再给我一个那种标准干嘛呢？所以登山宝训，耶稣在这个那个教训里面提到很多很多的那种道德的教训，如果是一种人间道德的教训要你我去遵守的话，那真是要命了。看到妇女动淫念就算犯奸淫，心里有恨人的意思就等于杀人，你说这不要命吗？有哪一个道德家会提出这种的标准呢？如果它只是一个标准，那真的是很累的。但耶稣说这是给你们新的命令，要你们彼此相爱，因为我给你新的能力。这个是新的命令。还有第三个原因，因为他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因为彼此相爱成为门徒的记号，或者说成为基督徒的特征。记号什么意思？我就想到那时候我还在专业领域做事的时候，常常也看一些比较专业性的东西，除了我自己原来学的化工以外，也会读一些企业管理的书。80年代末期呢，我不知道现在了，因为时代进步很快，十几年有没有什么改变。那时候常常看到一些文章提到有一个名词叫做 CIS， 这个英文叫做 Corporate Identification System， 这是企业管理用的一个名词。CIS 是什么？ CIS 就是每一个公司，这个公司所带出来一个形象，好像一个公司的 identification， 你知道吗？好像你身份证，你的 ID， 你的身份证包括你的 social security number， 你的身高体重所有的东西 ID， 公司有一个 identification system corporate， 其实是一个公司的形象。他们是提到说做广告，通常做广告怎么做呢？ Toyota 今年出了一部新车，他就拼命讲这个新车有多好有多新，有拼命卖这种车嘛，对不对？所以每部车做个广告，所以 Toyota 汽车它可能有七八种不同的 model 的车子，七八种广告。后来他们学会了，其实真正最好的广告是什么？你不必做每部车的广告，你把你的公司的那个形象弄好的话呢，你就知道一件事情，买车就是买 Toyota， 身为 Toyota 的人死为 Toyota 的鬼，我绝不买 Toyota 以外的车。如果有顾客对你有这么忠心的话呢，你卖什么都行，你只要告诉他说，哎 by the way， 我今年 Toyota 出了三部新车，看一看，哇，一定去买了。我绝对不买 Honda， 我也不会买 Hyundai， 很凶的，我也不会买什么的美国车，不能买啊，诸如此类的。如果你的客户对你有这样的忠诚度，你的公司的那 corporate identification system 那么样的强烈，以后广告很容易的。这是为什么？你常常看到有些广告，包括 Super Bowl 的时候那种广告，有时候没有产品的，反正嘣 DuPont， 然后呢，大太阳，青青的草地，他意思是说，我们杜邦公司做的产品都是为环境保护的，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看到丢胖买吧。所以没有错，你看到电视机一排过去 Sony， OK， 只要你有钱就买 Sony， 没钱没办法了，有钱 Sony， Sony 永远是最好的。当这个 identification system 建立好以后，事情很容易。耶稣比所有的这些企业管理 MBA 的人早2000年就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你们若彼此相爱，别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然后呢，所有人就挤破头进你的教会去了。当然 CIS 也有好的也有坏的。如果教会恶名昭彰，哎呦，那里面我告诉你，招摇撞骗人很多啊！哎呀，你还信那个教啊？去那个地方啊？哎呦，我告诉你啊，讲几个故事给你听。如果教会的名誉是这样子的话，你传什么福音啊？你别传了，对不对？所以呢，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众人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以后你不必每一次哦，今天有布道会。今天有什么特别计划都打广告，然后人家才会来，你不会打广告，人自然来，因为人被你的爱所吸引， 他看见你们生活的见证。所以耶稣说他们就认出来，所以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不是认出你们啊、哦，每个礼拜天大本的金边圣经，金边的啊，然后放在身上。你知道以前我在大学读书刚信主的时候，我误以为好基督徒是什么样子呢？好基督徒都要左手拿圣经，要这样拿的。我们那时候看传奇，每个人都这样拿圣经的，不能这样拿的，不能这样拿。啊、有时候我们在外面甩来甩去的时候，还被骂，你知道吗？圣经可以这样甩的吗？哦，圣经得这样好好捧着啊。哦，这是好基督徒这样子的。然后每个礼拜天去逛街的逛街，看电影的看电影，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走到教堂去。这是我们给人家的形象，当然也不错。耶稣从来没有说这是我的形象，就是说所有的门徒每天抱个圣经，然后上公共汽车，在台北的时候有一些教会的人一见面都是嗨哈利路亚。我以前不太习惯的，是不是一上车有人叫哈利路亚，哇！当然他在叫哈利路亚的时候，他可能也不知道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哈利路亚跟一些人，有些人比较粗俗的人就讲三字经一样的，那是他的标点符号，惊叹号什么号，这样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所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样。哦，你身体还好吗？很好啊，去哦，没关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做门徒的记号不是圣经怎么拿的，不是你嘴巴在说什么的。耶稣说你们彼此相爱，别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不是别的东西，就是这个。所以这是新的一个新的命令。当然在约翰福音的后面十五章，我们要看一下十五章，我们看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就往后翻一点。约翰第二次提到耶稣教训里面提到彼此相爱的事情，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们先看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当然其实前面的部分跟后面部分有一些不会念，但是我们等一下会稍微讲一下。好，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九节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念，同声开口念，然后我再跟你们大家分析分享。第九节，请：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所以十五章他又在重复回到十三章三四三十五节，他已经说过我给你们的新命令，就叫你们彼此相爱。可在十五章里面却有几件事情他从另一个角度去谈到彼此相爱的命令的时候，值得我们去思想。其实约翰福音十五章如果是基督徒你很熟悉的话，知道第一节到第八节讲一个很重要的耶稣的比喻，就是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这个葡萄树与枝子这个比喻跟我们刚所读的这段圣经呢，其实是蛮息息相关的。怎么说呢？一方面你会注意看到第一节到第八节谈到真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的时候，其实跟第九节一直到第十六节这些话其实有很多是重复的类似的，所以两个是平行的。主耶稣用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说我是葡萄树，我父就是父神是栽培的人，然后提到说我们所有的信徒都是枝子，枝子连在这个树。那当然葡萄树跟普通树不一样，树有种是灌木跟丛木哈，那么丛木就是一个大树杆，然后这样子很清楚的树杆跟树枝的关系。葡萄树是一种灌木，灌木就是说那个它的杆子不是一根杆子，有时候是比较多一点，那所以呢这个不像普通的树，树干跟树枝是分得清清楚楚的，灌木就是比较不一样。不过基本上还是有点是一样的，这个杆子接着根整个是吸收水分养分的，那所有枝子从杆子得到它的水分跟养分。他的意思就是说，也是说我是那一个树葡萄树，那凡属我的种子枝子，所有的信徒跟耶稣之间跟神经的关系好像枝子跟树干的关系一样，通过这个然后水分养分就过去了，生命就过去了，然后他就能够结果子，然后为了结果子更多他要修理， 干净，使果子能够结得更多。那我今天不多讲这个葡萄树的比喻，因为那个里面提到很多其他的事情，包括修剪的问题，生命中的修剪使得结果子更多。我记得那时候有一次我去日本去参观一个葡萄酒厂，看一部电影《葡萄成熟时》，然后每个人一杯葡萄美酒，所以拿一杯酒看他电影，很有意思。我才第一次知道葡萄树怎么长的。然后他真的葡萄树长到一个地步，那个葡萄呢刚刚开始结出来，很小一咪咪的绿绿的时候，然后这个员工就要把所有的叶子几乎全部剪光，没有全部剪光，但剪了80%，光秃秃的剩几个叶子，只有这样子的时候那个葡萄才会长得好，否则呢所有的养分都被叶子吃掉了，哇好绿哦，结果呢你的葡萄是小小的，所以他把叶子啪啪啪都剪光了，我葡萄是大大的，然后叶子没几个。所以等等我才知道说修剪干净结果是更多什么意思，真的就是这样子，哦 amazing。 看完以后就对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多一点点了解。但是他在这边强调是什么，第一个第一节到第八节谈到葡萄树，提到结果子等等等等的时候，这个果子是什么，其实如果把这两个对在一起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果子跟彼此相爱是有关系的，彼此相爱就是那个果子至少其中之一，不是说唯一的果子就是彼此相爱，但彼此相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所以他后面第九节开始一再提到说我给你们的命令就在于彼此相爱，然后人为朋友舍命13节，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等等，所以这一些所说的就是前面所说的，所以结果子是什么，结出彼此相爱的果子。因此第一到第八节谈到枝子跟树之间不能够脱离关系，也就提到我们怎么样能够彼此相爱，除非我藏在主里面。这个中文呢叫做藏在主里面，这个字好几个字，在英文以前的翻译因为来自于希腊文，它用一个翻译呢其实是叫做 abide A-B-I-D-E abide in， 中文翻译成藏在什么什么里面，就是一个内在的一个连结的关系。这个字是约翰最喜欢用的，没有一本书比约翰用这个字更多的。那刚才所看的这个十五章，如果从第一节看到第十六节的话呢，大概在它里面，在它里面，在它里面，在它里面，在它里面，在它里面，一共多少个？因为我这边有颜色画出来，所以很容易算啊，12次，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怎么讲很多这种事情。那明今天晚上跟明天我们讲到约翰一书的话，你会再一次看到那个在里面，在里面，在里面，在里面，在里面，20几次，他最喜欢用的。很少人用那么多的，保罗用过，但是用过5-6次，但约翰是很喜欢用，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我在主里面，主也在我里面，我在爱里面，爱在我里面。我常称它为叫做泡菜哲学，你泡在主里面，主就在你里面，然后呢你在爱的泡菜缸泡大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爱，泡菜哲学 kimchi， 韩国泡菜 kimchi。 有一次我问韩国人 kimchi 是什么意思，因为韩国人会写中国字嘛 kimchi， 他说 kimchi 是韩国字， really？ 是的，从古以来他们就不知道 kimchi 怎么写的，后来我想了半天，我想出一个中文字，我相信就是 kimchi 的根源，虽然我还没写文章啊，我有把握 kimchi 日本人的泡菜叫做什么浸渍物，浸嘴那个浸里的浸，渍三点水再个折嘛，浸渍物的泡菜，韩国人日本人就是你去买泡菜还是写浸渍物，浸渍 kimchi， 你还得用台湾话念，呵呵，因为韩国话是非常接近台湾话的哈，闽南音的，但是因为唐朝时候他们到唐朝去学习中国文化，据说唐朝人讲福建话的，所以我们福建人是很有文化水平的，所以 kimchi 不能用国语，不能用普通话念，不用北京话念，你要闽南话念 kim jim jim， 就 jim 是 jim， 就 kim 很像嘛，浸渍物。所以 哲学上有个名词叫做互为邻在 mutual 互相 indwelling dwelling 是一个住的意思， indwell 是住在里面的意思，是 mutual indwelling， 就是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因为基督教这个信仰，昨天晚上我稍微提到一个特质哈，基督教这个信仰有一个特质是提到有位创造的神，所以神跟人之间有一个无法跨越的鸿沟，就是神在那里，人在这里。神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者。神是至高无大无限大，我们在这里一点点有限的，所以这个神人的这种区隔是无限大的。这跟佛教不一样，佛我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区别的，所以佛从人这边祝福的祝跟福左边都是什么是，那是一个祭坛的意思。所以中国人概念神祝福一切东西都来自于天的，但佛不来自于天，来自于人间，所以佛是人这边的，所以佛与人之间是极亲密的，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佛。但基督徒不敢说人人都成为基督，凭我们凭你还不配，我们没希望成为基督的。可是基督教的信仰跟伊斯兰教不一样，伊斯兰教也认为有个神阿拉很高很大，对不对？跟基督教观念是一样的。可是基督教有一个观念是伊斯兰教没有的，那就是说神与我却能亲密的结合，他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伊斯兰教的从来没有说我在阿拉里面，阿拉在我里面，阿拉在你里面，他多大你多小啊，塞得进去吗？阿拉在我里面怎么进去的？那基督徒在说主在我里面，也不是主被我这个人限制住了，不，这叫我所谓的泡菜哲学。你泡在耶稣基督里，泡在神的里面，你的生命整个流露出来的味道就是神的味道。所以葡萄树的比喻里面提到一个我们跟神之间的那种的关系，也从这个关系里谈到彼此相爱的问题。我在基督耶稣里，基督在我里面，我在神里面，神在我里面，我就在爱里面，因为神就是爱。我在这个里面的时候，那种 agape 这种神圣的爱，超越的爱，人间所没有的爱，却变为自然而然成为生命我的流露。所以你不必挤牙膏，味道就是那个味道。昨天我比你们早一天来嘛，昨天那个强华本地地头蛇我带我去逛啊，然后我去逛了一个店卖蜡烛的，这是妙耶，蜡烛就蜡烛，我们中国人卖蜡烛就蜡烛，他那个蜡烛有几十种，我不知道有没有上百种各种的味道。它有个蜡烛啊，是 coffee and cream， 你一闻哦，就想喝咖啡的味道。所以下次他点一个那种 coffee 的蜡烛，一点你里面说，哎，你在烧咖啡吗？没有，我在烧蜡烛。还有一个是 baby powder， 痱子粉的味道，我一闻，当然你要香的，你要臭的都可以。下次他一定有一个没有的，臭豆腐的。如果我们做一个臭豆腐的那个 candle， 哦，一点起来，老美都 what's that？ 那我们中国人可以做很多了哈，什么熏鱼呀，啊，哦，什么那种，我们中国味道很多的。但我很 amazing 啊，他可以做那种痱子粉 baby powder 的那种 candle， 有 coffee cream， 然后还有各种花的了哈，各种花的也是怎么知道的不知道的，哦，闻到最后我头都昏掉了，然后，哦，什么东西？意思是一样的。当你跟神的生命有这样一个亲密不可分割的关系的时候，那种从神而来的那种生命的能力，那种的爱是很自然的，就是发散出来了。你没有特别的努力在做什么，但是我们叫做被 transform， 就被改变了。所以我一开头就说了，约翰绰号叫做雷子，可能这个人脾气不好的，他能够对耶稣说他要祷告叫神派天使把那个撒玛利亚村子整个烧光了，把那些人都烧死。你看这种人，哇，可这个人怎么会变成爱的使徒？因为有个内在的 transformation， 一种生命的改变。所以不是他天然的性格当中有的，不是他天然生命当中有的。我们常常提到爱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说，哦，我肯定不是这种人的， 啊，某某人吃了，你看这种人就是那种笑眯眯的，软绵绵的，哎呦，那种天生的就是爱的人啊，就是那个样子的。你打他一拳，他都没反应的。那我们这种人呢，其实跟你的性格没有关系，跟你自己天然的本性不见得有关系。神的那种力量，神的生命是能够让一个人完全改变的。以前我们在别的地方的时候，碰过一些各种的状况哈，说过，我们这人所说的爱都不是普普通通、简单的人间常见的爱，就是有来有往的，然后一般人性当中可以做出来的。有些爱是很难的，因为有的时候实在是你的痛苦，你受的伤害是让一个人不容易这样子说放开就放开的。我们曾经帮过一个 case 是这样，有一对夫妇，两个都不是基督徒，不过太太呢有一点接触一点点基督教，因为她有朋友是基督徒，就带她去过几次那种基督徒的家庭查经小组之类的。然后有一次她特别找我太太帮她一点忙，再问她一些问题，主要的问题就是她的丈夫有了外遇。她丈夫有外遇这件事情呢，很妙的就是她丈夫告诉她的。通常丈夫有外遇都是偷偷摸摸的，对不对？生怕你知道，你知道他还要再否认一下。这个丈夫倒不是的，这有一天跟他太太说，哎 by the way， 有件事你知不知道啊，我外面有另外一个女人。这样跟他太太讲，他太太然后说，我告诉你一声是跟你报备一下，不是报备了，跟你通知你一下。以后呢，如果哪天我没回家的话，你就知道我在那儿。啥？哇！然后他说，我知道，以你的脾气呢，你可能不能接受，不过问题不大啊。我想我们好聚好散，如果你觉得不能忍受嘛，我这个离婚的那个手续我也差不多办了，那大家都省钱嘛哈，就不会找律师了，我都填了。签个字也不会争啊，孩子只有一个，你要就跟你嘛啊，怎么这讲很轻松。所以如果你觉得不能忍受这种状况，签个字我们就分了。那如果你觉得还行，那我就告诉你有几天会回来，有几天我在那儿，看你怎么办啊。嚯，你说嚣张很嚣张，说恶劣很恶劣，然后这太太就不知道该怎么反应这种事情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跟我太太跟师母在谈，问他说该怎么办。那当然我们就跟他谈，就是说首先一件事情，婚姻的问题是需要面对需要解决的，不过我们先把事情分开解决。第一个是信仰问题，我们就问他说，你虽然刚接触哈，你愿不愿意信靠这位神，你愿不愿意去经历这位神所能给我们的恩典、能力、智慧，一切的一切。简单的话来讲，就是如果你相信有神，你也相信，你也愿意让这位神在你生命中，在自己的困难当中他参与，他甚至做主，那事情有不同的做法。如果没有神，一切自己来，那也有另外一套做法。如果照中国人传统的规矩呢，三种做法：一哭，二闹，三上吊，你三招选一招都行啊，诸如此类。如果没有神，那事情就这么办，或者你还有第四招、第五招也可以。如果你信了主，那可能有不同的做法。但是我并不告诉你，你信了主以后，问题一切都是圆满。但是先弄清楚信仰问题。他就说，虽然他刚接触，但他很从心里面愿意接受。我们就帮助他做信仰的这个决定，就是做的决志祷告等等。然后现实的问题还是现实问题，婚姻问题怎么办？这问题是很难办的。当然我也跟他讲了一下，以我作为一个男人来讲，我唯一能够帮他做分析的是说，你的丈夫有中年人的危机。中年人的危机就是人到了四五十岁了，该出头也出头了，没出头也没搞头了，叫危机。在这个危机情况下，有些人就要找出一些东西来证明自己还行。那男人的做法之一，就表示自己还有一点点魅力，还有人喜欢我。你老婆已经喜欢你了，不够，还要做万人迷，这种之类的，那个 叫做中年人的危机嘛，啊，就是你搞不清楚你是谁了。但我说分析完也没用，他有危机熟，不能分析完他就回家了，对不对？所以我说我可以分析可能是这个，但是这并不能够解决问题。就好像现在 SARS 的病，哦，找出一个可以检验快速检验 SARS 的方法，你有了，然后呢你死了。所以检验跟治疗是两回事，对不对？所以我可以检验你丈夫什么毛病，这并不代表能够治疗，能够让他回头。所以我们就从信仰上去帮助他。但总而言之，我长话短说，中间的困难是很多的，中间的痛苦我们从局外人都只能想象其中十分之一十分之二。你的丈夫有外遇，有时候回来有时候不回来，回来来也不理你的，他们已经分房一段时间了，很多问题。然后当然我们在信仰上帮助他，他开头还参加这个小组，后来他丈夫不准他参加这个查经小组，他丈夫非常讨厌，甚至到一个地步是痛恨基督徒，不准他跟任何基督徒有来往，他不能来了。那我们劝他说没有关系，这个不是关键性的问题，你不能参加团契小组聚会不是一个值得去好像力争到底的，你可以个人读经。后来丈夫不准他读圣经，把他圣经撕掉烧掉，搞了好几次，但他坚持他要自己读圣经祷告等之类的。当然不准他去教会，切断他跟所有基督徒的来往，我们只能偶尔在电话中帮助他。那丈夫还是这种样子，但他继续祷告，继续在神面前等候。当然我们告诉他，我们并不是说你觉得不准离婚，我们并没有说这样子，但是如果你愿意让神在你的婚姻生活中扮演一些角色，你愿意亲自看见神的大能如何能够做什么，我们就 wait and see。 我们也要你等一辈子，我们也要你守活寡，但是你不要一个月之内就开始啊，这样。总而言之，我想这个过程相当长啊，这多长我现在也记不清楚了，至少几个月到一年吧，至少不是一两个礼拜的事情，半年以上到一年或一年多一点，我不知道总共多长。但总而言之，非常奇妙的是神一点一点的改变他的丈夫。那他自己呢，我要说这件事情在这里，当然他要忍受这个，他说凭我过去的个性的话，我丈夫非常了解的，他我当然不知道他以前的个性到底怎么程度，但至少一直他丈夫预期是当他提出这个要求的话，他太太二话不说签字就离婚了，就没想到太太没反应没签字。当然有一天他太太问我说，到底他丈夫如果回来了他应该怎么表示，我说从男人的角度我只能这样建议，以前怎么做照样怎么做，以前不怎么做还是不怎么做。他说什么意思，以前你先生回家的时候有给他泡茶泡茶吗？有啊，继续泡茶。有跟他拿拖鞋吗？没有，那别拿。这叫做平常心，以前怎么样就怎么样，以前没有怎么样也不特别怎么样，不要说哦你回来了哦好高兴哦，茶哦美酒哦拖鞋哦，哦你别搞得那么那个，但也别跟他搞一个脸色就说回来了，平常泡茶不泡了，然后不理你了，我说你也不必那样，对吧？所以以前怎么样就怎么样，以前没怎么样就不怎么样，但这也没有解决问题嘛，只是这样子而已。但很奇妙的就是说，他现在慢慢回来了，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天都回来，虽然说还是不讲话还是分房，有一天先生忍不住了就问他说，哎，你有没有注意到我现在每天回来了？走回来了，那你没有高兴一点吗？你回家了，我要好高兴哦，你回来了，那怎么样？他说奇怪耶，我回来你也没有特别高兴啊，啊，那你不想问我为什么回来吗？那你说你就说啊，那你不想问吗？他现在又忍不住了，就自己呱呱呱呱呱讲了一大堆，我跟他吹了，哦，就哦，为什么吹？你要想知道吗？他就这样，那最后先生自己说什么鬼迷心窍啊？他说他长得比你难看呢、啊，这叫做中年人的危机嘛。他找的不见得是什么漂亮不漂亮的问题，总而言之有个外遇，总而言之他好像就回来了。他先生又有一个怪癖，他自己外面 就说有婚外情，可是对老婆管得之严哦。他每一天一定会打五六个电话回家，随时要 check 我老婆在哪里，然后问你现在做什么，要读圣经对不对，我没看到你，我也知道你在读圣经，就骂一顿，这样诸如此类的。他不但打电话哦，他偶尔一天不一定每天，但是两三天就会有一次，上班的当中忽然间回家了，他亲眼看看他太太在干什么。他这样一个人，有一天他就嘣回家了。他太太呢刚好读完圣经在祷告，所以圣经打开的，他在那边祷告。那先生自己有钥匙嘛，他也不会按铃，他嘣就进来了嘛。一进来一看，坐在客厅，圣经打开的，啪开始骂他，看了这祷告说，祷告祷告祷告什么，你祷告叫你的上帝用轰炸机炸我是不是啊，你以为你们基督教的神有那么厉害哦，我回头来就是因为你祷告了，然后上帝把我拉回来了，门都没有，啪啪啪，我太真就叮叮叮叮到最后，反正他就发了一阵脾气，砰就走了。他一走，这位姐妹就打电话给我太太，他们的电话，当我都后来从我太太那边听来一些的啊，那电话里面这么笑啊，这么讲啊讲啊讲，那后来我太太就跟我讲，那个姐妹就说了，我是在祷告，我也盼望我的丈夫回头，但是我从来没有跟上帝告状，我没有跟上帝说，上帝啊，我这个老公真的是狠心啊，这个没良心的家伙啊，上帝啊，真的好像美军打伊拉克都这样的嘛，空军就炸弹啪啪就把他炸得七荤八素的，上帝啊，你就去炸我的丈夫，只要不要要他命就好了，然后搞断他一条狗腿。他说我从来没有这样祷告，我从来没有要神去对付我的丈夫，但是相反的，我每次祷告的时候，我都求神帮助我，让我看见婚姻当中出了问题，我丈夫有外遇，但肯定的，我这边必然有我的舒适，不是为我的丈夫找借口，婚姻会出到这个状况，绝对不是单面的问题，我这一面必然有我的问题。他说求神帮助我，让我看见哪些方面是我应该被改变的，哪些方面是我可以重新开始的，不一定婚姻可以挽回，不过让我这个人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所以他每天祷告在求神光照他，那么他也真正是一点一点在改变。所以他丈夫那天噼啪啦骂了一顿走的时候，最后又丢下一句话，你知道我为什么回来吗，我是看你跟以前不一样，不是你上帝叫我回来的，那其实这就是上帝叫他回来的原因嘛。只是当他丈夫不是基督徒，所以他的想法就是说，上帝要我回来，上帝什么然后车撞我，吓得我又回来了，或者怎么样，我才不是这样回来的。但其实这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当他在祷告，在这种困境里面寻求的时候，神给他内在的生命的能力，他也有一种过去原来没有的那种的爱，可以饶恕，可以包容他的丈夫。当然中间的故事很多很有意思，他说他跟他丈夫就是很多年已经话都没得讲了，包括外遇的事情之前就已经没话讲，之后更别说了。后来呢，他说我们开始有话讲，原因要买房子，他公婆要搬来跟他们住，所以要多几个卧房，要换房子，那老婆不上班，或者他做一些那种 part time 工作，所以比较有时间，他就会去东看西看，那 broker 来带来盖子看，啊，看了挑选一些比较合适的，等他丈夫下班再一起去看，诸此类，就要讨论买什么房子，不得不坐下来谈事情就是了，不是风花雪月，不是情感的事情，就为了买房子。不过是还是有话讲，而且每天讲不完的。到一个时候，你有一个话题讲，当然也会讲到别的事情了。隔了好几个月。反正不记得几个月了，反正有一天他太太打电话给我太太，是说很奇妙哎，现在我们可以谈的话题不只是房子，还有别的，我们现在的感情比我结婚以前还好一点。她丈夫有一天呢，还跟她私下的讲，他说还好啊，我没有鬼迷心窍，真的就把你甩掉了，真的就离婚了呀，我说我就亏大了。她丈夫也会这样讲的话，诸如此类的，一点又一点，一点又一点，一点又一点，神就看见她丈夫慢慢回转。有一天他对他太太说，呀，女儿也大了，我想你要带她去教会比较好，那孩子长大了我到时候啥也不信啥也不来，带她去，那你也自己去吧。 叫太太带女儿去教会。到有一天女儿大了，应该让她去受洗了，你也去吧，叫太太去受洗。当然后来她丈夫也参加查经班，在我们最后分手的时候，她现在还没有受洗，不过我相信这么多年下来了，我相信她现在已经受洗了。神做的是很奇妙的事情，但我看见的是一个基督徒他从慕道到信主，神怎么去改变他的生命，以至于这个生命里面流露出一种很自然的爱，那这个自然的爱却使他丈夫回来了。没有，我从来不是说基督徒应该要压抑你的感觉，或者说婚外情是 OK No 圣经中提到爱的时候也常常提到神圣的爱是一种独占性的爱，神不容许我们拜偶像，神不容许我们十诫第一诫就是不许拜这一位创造天地神以外的神，是非常叫做 jealous， 就嫉妒性的爱，这是神圣的爱。神从来没有说 it's ok 不，但是我说那种爱是学也学不来的，所以如果你要学怎么去爱仇敌的话，我告诉你别学，学不来的，你怎么爱仇敌？好，学着爱吧，或者就忍着爱吧，谁叫你是我的仇敌呢？如果你觉得哈，如果你把你老公跟你老婆看为仇敌比较容易爱的话，那你就可以 你是我的仇敌，好了，不得不爱你了。如果你觉得这个比较容易，你试试看，没办法，爱仇敌是学也学不来的，挤牙膏也挤不出来的，除非你在基督耶稣里，除非你与神的关系就是你在他里面，他在你们里面，这是葡萄树的枝子这样的关系。所以藏在里面其实就是连结在神的生命里面。那怎么去连结在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第十节说了一句话，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一样。遵守神的话就会藏在他里面。我们有的时候太把这个在神里面，在基督里面想象成一种非常神秘式的经验 mystical 的。那在中古世纪的时候，也的确基督教圈子里面有一派叫做神秘主义者，那他们常常去用很多方法让你去想象我跟神之间是如何的亲密啊。其实圣经上耶稣在教导我们如何跟神有一个亲密关系的时候，他讲的是非常简单清楚，而且一点都不太神秘的，你就是活在神的话里面，你就是活在基督里面。所以你看前面他怎么说，我说 这两段第一到第八节跟第九到第十六节两段是平行的，你等一下加起来看你就知道了。他说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对不对？你藏在我里面，我的话就藏在你里面，那我的话藏在你里面，我也藏在你里面，你就知道我们跟神之间的那种好像泡菜缸泡在里面的话，其实就是什么，你不是每天去想象有些人用这样的方法了，你要想象你躺在耶稣的怀里，这叫做神秘主义式的。你每天祷告的时候想象说哦，所以这好像催眠术一样，我在电视上常常看到那种公开的催眠术，然后集体两百个人都被催眠了，很 amazing， 这样子我也要学一学看看了。他会说眼睛闭起来，把眼睛闭起来，你想象躺在草地上，有花香，然后每个人电视机上每个人眼睛都闭起来，但每个人都在好像在吸那个花的香，有风在吹，然后每个人就跟草一样，这样每个人摇来摇去的这样。你想象躺在耶稣的怀里，然后每个人就好像吃奶一样，就说然后嘴巴，你要这样想象你在主里面吗？我没有绝对排斥这种方法，但是难道你每天祷告都要想象我躺在耶稣的怀里，然后你要怎么样吃耶稣的奶？那你要怎么想象呢？圣经上从来不必让你有那么神秘式的经验，很简单，我天天活在神的话语里面，就是我常常读着神的话语，去默想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进入我的里面，我在神里面，就这么简单。我常常，所以他用遵守主的话，就是说我不但去读去默想 obey， 我就遵行，听到了就去做。信主三十多年以来，从我信主大学的时候， 我的同学里面，我的朋友，我的同伴的里面，很多人信主。三十多年来，那包括以后后来我们自己带领的人等等，阅人无数，然后就慢慢发现归纳出很简单的原则：谁的属灵生命会长，会长得快，会长得好，或者说结果是更多的，就是那些单纯的、单纯的听、单纯的信、单纯的去行出来的人。他可以信主一两年，你就看见，哇，这个人就是一样不一样的人。有的人呢，就说某些时候你用你的头脑去思想，去那个，这个很好。所以如果你是慕道的朋友，你有很多信仰上的问题 ，it's OK， 而且甚至是好的，多好考虑清楚。但是当你信了主以后，神说了就算，没有二话 ，obey， 你就是遵从。你就看见你生命开始成长，就这么简单。所以圣经上说的很清楚，登山宝训八福里面有一个，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清心的人，英文翻译成 purity in heart， 另外一个翻译我更喜欢 singleness of mind， singleness。 林肯总统死的时候，有很多人写文章追悼他，其中有一篇我很喜欢的，我几乎一半把它背下来了。那个人就称赞林肯 complex in brain， 头脑心思复杂，意思说他很聪明。 But single in heart， single in heart， 他有一个单纯的心。所以他解放黑奴，他做很多事情，他从他的 singleness of mind 出发，他盼望带来爱，带来和平，带来，是他的整个的 一生。虽然 complex in brain， single in heart， 这叫做清心的人。一个基督徒如果神的话你听见了，默想了，神在你心中有感动， follow it， 照着这样去做。虽然我所能做的只有那么一点点，虽然我可能很多地方不完全，但是从那一点开始，你就发现神给你开出一个极宽广的路来，一点一点一点点，你就发现生命就开始长上去了。神既然这么说了，不管我觉得我做得到做不到，我就只能做。然后我祷告说，主啊，给我恩典能力，那我能够按着你的吩咐去行。你说了就算，我不跟神 argue。 你如果是常常这样做的话呢，你就藏在他的话里面，那你就藏在他的爱里面。所以耶稣说，你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面。那当我们藏在主的爱里面的时候，有一个连带的结果。很多人问一个问题，我们祷告，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我们的祷告神怎么会听呢？约翰福音15章连续两次提到这个问题。提到什么呢？提到你们祷告就必蒙垂听的事情。可是你必须把上下文接在一起看，你才能懂，你才能明白，否则的话你就会断章取义。第一次在哪里呢？第七节，十五章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哇，无限的支票部，凡你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成就。哇，有求必应，多好。可是前面不要忘记，你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然后你愿意什么，凡祈求就得到。你藏在神的话里面，你与神的话、神的思想完全合而为一的时候，凡你所愿意的，就是神所愿意的，所祈求的，当然都会得到。所以你说我祷告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你在神的旨意中，就是你常常在神的话语里面默想，活在他的里面，他的心思、他的意念、他的价值观、他的一切的判断的标准，就成为你的一部分。那时候，凡你所愿意的，神就给你成就。所以，不是我在想说，我要这个，神是不是要这个呢？我觉得那个女孩长得不错啊，都很好啊，神啊，是他吗？是他吗？然后你就问，然后怎么办？然后好，这样了，神你不告诉我，我写个纸条好不好？啊，就 yes and no， 然后我抽个签啊，你告诉我。那到庙里去也是这样吗？庙里不是拿两个杯吗？啪一丢，看到一个上一个下什么的。难道你要用那种方法是寻明白神的旨意？ 还是你在神的话语中你就明白神的心意呢？后面他又再说一次，第十六节，他说：“不是你们拣选的我，是我拣选的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下面就说了：“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再一次提到，第一个果子跟彼此相爱是有关系的。虽然结果子可能不仅仅是彼此相爱，还有别的。果子里面在圣经中还有提到可能有圣灵的其他的果子，圣灵的品格，也提到圣洁的果子诸如此类的。不过他提到说，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常常结果子，而且果子长存的时候，也表示我跟神的关系是何等亲密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无论奉神的名求什么，无论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这边又是一个无限的应许，无论你要什么神就给你，可是先决条件是你在神里面，甚至你的生活中结出果子来，那个果子，那种彼此相爱的生活，那种圣洁的生活，这一切的一切证明你在基督里，那个时候你所求的，你奉主的名无论求什么他就给你。先跟神有一个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然后那个时候你所求的神就会应允，这是圣经上的意思。但如果你把上下文都丢掉的话呢？哦，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只要奉主的名，我每次祷告都是奉耶稣的名，哦，盖个章，空头支票，叫做这个伪造文书一样的。哦，你盖个章，上面有耶和华以勒，耶稣基督的名，砰砰砰砰砰砰，然后呢，所有的祷告都像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是很多基督徒的经验，是吧？所以你所有这样说啊，哪有一个祷告神都听的呢？那是你把上下文丢掉的时候，如果你上下文放在一起，你就知道一件事情，枝子连在葡萄树上，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在神里面，神在我里面，神使我的果子丰富，因为这个果子证明我在他里面，我生命跟神脱离了以后，我就不可能结果子。我们知道植物上来讲，那根枝子如果跟这个树干中间表面上看起来连得好好的，有些枝子哈，风一吹啪就断掉了，你看那个切面切得平平整整的，它里面送水的那个水管跟那个导养分的导管老早都已经断绝了，它组织上已经有一个切面，外面看不出来，风吹雨打那个东西啪，那个枝子马上断掉，而且是切面非常的清楚，内在的已经有问题了。如果不是如此，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好的话，枝子上结果子更多，那个时候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无论你奉神的名，奉耶稣的名向神求什么，他就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能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如何。它不仅仅是一个命令，它是一个应许，应许我们活在基督里，我们就能够有彼此相爱的生活。我们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被提醒，我们需要过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因为那是作为你门徒的一个记号。但是我们也同时知道一件事情，这不是我们天然的生命所拥有所能活出来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与你自己亲密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使你的属灵的生命，那种能够拥有神圣的爱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慢慢的成长茁壮，使我们能够结出果子来，包括结出彼此相爱的果子。求你带领我们中间每一位，无论是我们已经信主的，或者仍然在真理上在寻求的，都让我们能够重新思考，带领我们今天其他的所有的节目，也愿你的话语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机会，不管透过弟兄姐妹的分享，透过圣经上的话语，透过讲台的信息，都能够唤醒我们的心，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